韩国报告了第16个中东呼吸综合症死亡病例和5个新的感染病例。香港警方收缴炸弹原料逮捕嫌疑人，警惕过激抗议行动。华盛顿新闻博物馆悼念去年遇难的14名新闻业者。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6月15号的 VOA 卫视，我是许波。周永康案件的判决并没有尘埃落定，反而在民间引发了各界质疑的声浪。我们由来自北京的连线报道。决定香港未来的政改方案表决星期三举行，香港政府和反对派组织为这次对决举办造势活动。我们有来自香港的连线报道。中国基督教徒不满政府禁令，重新树立起被拆除的十字架。北京基督教人士谈十字架对于教堂的重要性。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美国人事管理局网络最近遭遇骇客侵入，调查人员正在调查这次事件与中国的关联。白宫说400万联邦雇员的档案被盗，更有其他消息来源称受影响的多达1400万人。中国否认与这次黑客攻击有关联。分析人士说，中国黑客建立了规模庞大的数据库，能够用来服务于传统的间谍工作，例如招募间谍或揭露以隐蔽身份工作的间谍。目击者说，被国际刑事法院通缉的苏丹总统巴希尔可能已经离开南非。有人看见巴希尔的座机星期一从约翰内斯堡起飞，虽然官方没有证实他本人就在飞机上。南非法官命令有关当局阻止巴希尔离开南非，但苏丹信息部长星期一早些时候说，巴希尔在非盟峰会星期一结束后呢，绝对将返回苏丹。国际刑事法庭对巴希尔提出10项指控，包括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因为他2003年在达尔富尔冲突中派兵支持阿拉伯民兵镇压武装起义。但苏丹信息部长奥斯曼对美国之音表示，巴希尔不是罪犯，而且他是在得到南非总统祖马的保证之后才出席这次峰会的。美国星期天敦促有关逮捕巴希尔的决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美国尽管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签署国，但坚决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将犯有种族灭绝和战争罪行的人绳之以法。美国军方星期天说，针对基地恐怖组织首领默克塔尔·贝尔·默克塔尔发动空袭之后呢，目前正就此人是否已被击毙进行研判。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利比亚政府说，贝尔·默克塔尔星期六在利比亚东部的空袭中被击毙。美国国防部星期天晚间发表声明，没有证实贝尔·默克塔尔已经死亡，但五角大楼发言人沃伦上校表示，军方官员相信这次空袭行动获得了成功。美国国务院悬赏500万美元缉拿贝尔·默克塔尔。美国官员指控他策划了2013年针对阿尔及利亚一个天然气厂的恐怖袭击，那次袭击呢，造成37人丧生，包括3名美国人。韩国星期一报告了第16个中东呼吸综合症死亡病例和5个新的感染病例。韩国卫生部说，包括16个死亡病例在内， MERS 病例呢已经上升到150个，其中17名患者病情不稳。到目前为止，所有感染都发生在医疗机构内，死亡的患者之前呢都因其他疾病接受过治疗。韩国首都首尔规模最大的医院之一三星医院星期天宣布，由于疫情严重，所有非紧急手术都将暂停接收新病人，也不允许探视。世界卫生组织星期六说， MERS 感染人数在下降，但疫情本身是大规模的，并且相当复杂。这些专家警告说，还会有新的病例出现。香港警方星期天晚上发现一批可能制造炸弹的原料，拘捕了9名嫌疑人，指称他们图谋 制造炸弹。香港警方星期一在记者会上说，警方发现了2公斤可用于制造炸弹的液体化学原料，3具过氧丙酮，并逮捕了5男4女。知情人士说，嫌疑人全部是香港居民，年龄在21至34岁，其中有人呢自称隶属鼓吹香港独立的本土派激进组织。警方说，在找到的地图上标明有金钟、湾仔以及炸药库。香港立法会星期三将表决特区政府提出的选举改革方案，警方警告说可能会有过激的抗议行动，因此星期天的事件格外令人关注。知情人士说，调查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可能会有更多人被捕。最近几天，北京高调纪念陈云，薄熙来的哥哥薄熙勇呢，在纪念活动中公开亮相。此举送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周永康案的判决并没有尘埃落定，反而在继续引发各界质疑的声浪。另外，昂山素季在北京是否谈到了人权，和刘晓波呢，也有不同的报告。有关详情呢，我们下面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请他来回答相关问题。东方。
哎，徐波你好。
好，东方，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北京最新的情况。薄熙来的哥哥是在什么场合下露面的？另外呢，关于周永康的判决，舆论有什么反应？东方。
中共高调纪念陈云的活动，包括央视播出纪录片、习近平发表讲话，但其中最大的看点呢，是薄熙来的哥哥薄熙勇公开在央视纪念陈云的纪念活动中和其他红二代一起公开露面。除了薄熙勇以外，陈云的孙女陈小丹也露面。据传呢，陈小丹和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曾经谈过恋爱，他们公开的出面赞扬习近平的反腐。那么我们知道它意味着什么呢？在中国的法律中，如果被判无期徒刑，在狱中表现良好可以减刑，甚至可以保外就医。所以有分析说啊，同是红二代的薄熙来还有可能有一线生机，而周永康呢将会终死狱中。那我们知道，北京专门关押政治犯和腐败高官的秦城监狱现在呢被网友戏称为上演了一出康熙来了的宫廷大戏。康当然是周永康，熙呢就是薄熙来。周永康经过不公开审判之后啊，被天津市判了无期徒刑。那么天津中院的这个判决不但没有尘埃落地，反而呢这几天继续发酵。两会期间，最高法院这个院长周强曾经公开表示，周永康的案件将会依法公开审判。那么这一次居然采取不公开审判的形式，出尔反尔的现象，当然引发大家的质疑。那么最高法院的院长说话都不算话，到底你们是党大还是法大呢？不公开的原因，官方的说辞是周永康向他的私人按摩师泄露了4份中共绝密文件和1份中共的机密文件。这项罪名天津中院判了他有期徒刑4年。而与此同时，北京独立记者高瑜仅仅被控泄露了一份所谓中共7部讲的意识形态说明材料，就被判了7年徒刑。那么民众也质疑中国的司法公正这方面。针对周永康的7宗罪为何最后只变成受贿、滥用职权、泄密这3项罪呢？外界盛传策划政变的非组织活动罪名呢也没有见宣判。所以呢，最近这个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就报道说，中共6月12日下达了一个中共中央关于周永康违法犯罪案和教训的通报，传达到县处级。那么这个通报里边呢，就谈到了周永康策划参与非组织政治活动，个人野心膨胀，谋求改变党组织决议，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等等罪名。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没有能当铁帽子王。这篇评论里面说，党纪面前没有特殊党员，国法面前没有特殊公民，不管你权力大小、职务高低，没有人能当铁帽子王。这段话呢，也被海外媒体解读为中共下一步的反腐目标有可能指向比周永康更大的腐败官员啊。徐波，
好的，很有意思。那么另外呢，有报道说缅甸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昂山素季 上个星期和习近平会谈的时候呢，提到了人权和中国被关押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啊，你有这方面的相关情况吗？东方，
这个呢只是海外媒体报道，没有从正面的或者是这个缅甸方面和中国官方媒体方面得到证实。据接近跟随缅昂山素季访华的一些有关成员呢说，昂山素季在会见习近平的时候向习近平表示了他个人对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情况的关注。那么中共相关人员在另外的场合，不是在当场，那么就刘晓波的近况也向昂山素季做了一个通报，说这个刘晓波在狱中呢获得了人道的待遇。那么也有报道说，根据双方事先的约定，有关刘晓波问题的提问和这个中方的回应，在昂山素季回国之前，双方都不对外公不对外公布啊。徐波，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连线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中国浙江省当地政府以违章建筑为名呢，拆除民间基督教徒教堂和十字架，引发教民和当地政府当局之间的冲突，受到国际社会和基督教团体的广泛关注。目前有报道说呢，当地教民不满政府禁令，把被拆除的十字架又重新树立起来。好，下面我们就电话连线北京家庭教会的传道人徐永海，向他了解相关情况。徐先生。
哎，你好。
你好，徐先生。据报道呢，浙江省的一些教堂把被政府拆除的十字架又重新树立起来了。你有这方面的相关情况吗，徐先生？
在网上也看到过这个消息，但是刚才您说是民间教堂，其实不是，不仅仅是家庭教会，这次拆这个教堂和拆这个教堂的十字架，不是针对这个家庭教会，包括三字控制下的这个官方教会，它的十字架也有被拆的，当然了，拆了之后呢，说大多数的这个教堂没有办法，只能是接受这个事实，但是也有这个个别的这个教堂把这个十字架又给重新建立起来。当然好像从网上看到也有再被拆的。这反映一个现象，就是中国的家庭教会包括这个三字教会弟兄姊妹在为我们的这个基督信仰在竭力争辩。不像在这个90年代了，九十年代被抓了之后没有任何动作，被抓了就忍耐着。
好的。
通过这件事情呢，大家在竭力争辩，为信仰在竭力争辩。
好的。那么徐先生，中国当局拆毁教堂以及拆除十字架的理由是什么呢？
他的公开理由就是这个违反了这个建筑，他有这个建筑标准，说你们这十字架太高大了，不符合这个建筑标准，是违章的。实际上他现在又浙江又制定了一个这个标准，说这个不能超过十分之一啊。他当然具体我没记住，就是以这个违章建筑的名义，但实际上不是这个，是压制教会，压制基督信仰。
好的，就是说呢，你有这个两种原因，一种呢是表面上的原因，另一方面有深层的这样一个原因。好，我们知道这个十字架呢，对于教堂和基督教徒来说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那么中国的基督教徒，比如说您，是如何看待政府的这种做法呢，徐先生？
我们中国的家庭教会，包括这个，尤其现在还包括三次教会了，一直在受打压。从这个去年开始，比较明显了，因为九十年代是中国打压最严重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被劳教啊、坐牢啊。但是到了21世纪呢，好一些个。但是从去年开始，这两年开始，打压明显加重了。你看我们这个教会呢，在2014年1月份，我们就被抓到监狱里头，被这个刑事拘留 一个月。就在头两天，我们另外一个家庭教会雅各伯教会在聚会的时候呢，也来到警察，也被警察给驱散了。就是我们这个家庭教会，包括这个官方的教会，都在受打压。
好的，我们感谢北京家庭教会传道人徐永海的连线报道。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香港泛民主派民间团体和政党呢，星期天举行了全民拒绝假普选的游行，拉开了本星期香港政府和反对派对政改方案表决的这样一序幕。那么到6月18号或者19号立法会议表决政改方案前的几个晚上呢，双方特别是反对派呢都有集会活动，为通过或者否决方案造势打气。我们现在呢就连线人在香港立法会集会现场的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请他来介绍相关情况。海燕
你好。徐波
好。海燕，你呢现在在这个立法会现场，给我们介绍一下那里的情况。海燕，
对，我现在身后呢是由民政泛民的一些民间团体和泛民政党主持的这个每天晚上的滚动集会，这个支持政府的这个支持政改的这个团体呢，他们是在计划这个星期三或四也在这个立法会举行这个集会，但是现在目前呢，就是从昨天一直到表决的这个连续几个晚上呢，主要是现在泛民主派的这方面在举行滚动集会，声援泛民议员呢否决这个政改方案。现在呢，现场今天人不是很多，大概有200来人。
嗯，好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星期呢对于香港的未来非常重要，因为香港立法会要表决香港的这个政改方案。那么给我们介绍一下立法会表决政改方案的程序。
对，这个星期三呢，这个香港政府正式把政改方案的决议案提交给立法会。这个决议案呢，它不允许议员提出任何的修订，也不允许拉布，只是允许每一位议员呢发言15分钟表态。另外呢，就是根据程序呢，还允许议员呢再要求额外的15分钟呢进行补充发言。因为现在整个立法会有70名议员，其中包括主席曾玉成，所以现在呢，根据2/3的规则呢，需要有46票。现在估计建制派呢有41票，所以他们需要5票，能够希望这个泛民主派的议员呢能够转态支持。但是从目前这个形势来看呢，没有任何悬念，就是泛民主派议员呢都声称一定会否决这个政改方案。现在一个有意思的就是大家建制派和民主派在这个程序上在进行较量，就是说大家希望就是发言的时候呢，建制派希望最后的表决呢能够在比如说像中午或者下午以前完成，但是泛民主派呢就希望通过这个控制发言的时间呢，能让这个最后的表决呢发生在晚上，这样呢聚集的人会更多，让更多的市民来见证就是香港历史上这一非常有历史时刻的这个投票表决。
好的，那么最近我们听说呢，在香港有一个案件呢被炒得很火热，那就是外号叫长毛的这个民主派团体叫社民联，这个立法委员梁国雄呢，他的这个买票案大海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这个案情。
对，就是在星期六的时候呢，梁国雄还有其他的一些议员呢，参加一个电台的节目，针对就是最近有传言说，有一些中间人呢代表北京向泛民 议员买票这个之说呢，这个梁国雄他证实呢，他说他今年2月份的时候呢，有中间人呢找他，跟他说可以让他开价，可以买票。完了，他当时呢说给他开价是1亿元，但是在第二天，也就是昨天的中午呢，在香港媒体进一步求证的时候呢，他又改口说呢，确实有这件事情，但是这个1亿元的这个数码，这个数字呢是他虚构的，所以呢，香港这个媒体现在在紧盯他，就是让他进一步的解释。所以昨天呢，梁国雄包括今天在电视节目上，他也是坚持说，确实这件事是发生了，但是这个具体的金额呢，他没有这个1亿开价。就是说当时呢，就是说这个中间人呢，让他去开价，他当时没有谈这个具体的数字，但是现在这港府包括特首梁振英呢，都要求他来具体的把这件事情说明，包括向廉政公署举报，因为在香港根据法律，贿赂议员，要求议员改票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但是梁国雄说，因为他当时不认识这个中间人，所以呢他也没法向廉政公署举证。据最新的报道呢，就是廉政公署呢也认为这件事性质非常严重，也在对这件事情进行调查。包括一些泛民的议员呢认为梁国雄这次就是说提出这个1亿的这个这个金额呢，认为没有必要。就是说他当然他们理解梁国雄的目的是为了顾票，就是说堵塞任何泛民议员被买票或者是转态的这个可能性，因为大家如果万一中间有一两个议员转态了，大家就会怀疑这个议员是不是因为接受了利益被买票了呢？所以梁国雄的本意是要堵塞这个渠道。
好，看来呢，随着香港政改方案表决的日期接近呢，香港的局势还是非常紧张的。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的连线报道。下面呢，我们把目光转向台湾。中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日前呢，在厦门举行的第七届海峡论坛会上表示，将给予台湾同胞赴大陆免签证的这样一待遇。那么台湾朝野呢，对此发表了不同的看法。接下来是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来介绍相关情况。永泰。
主播你好。
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台湾官方对于中国免签注啊，不是免签证啊，是免签注这样一个举措有什么反应呢？永泰。
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啊，那么反应基本上还是比较谨慎的啊。他们并没有表示欢迎，也没有表示反对，那么他们只是说中国大陆现在所公布这样的一个新措施啊，他们还要了解一下这个具体的这个内容为何，也就是说他们要进一步的观察到时候就相关的细节是什么啊。那么事实上台湾现在这个台湾的护照啊，已经有140多个国家是给予免签啊。那么通常面对这种免签的情况，台湾都是很欢迎的。那么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啊，两岸关系的这个复杂性啊，也使得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呢也变得不那么简单啊。那么还有就是说台湾方面也比较担心啊，就是在这个免签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可能在这个细节当中台湾的主权呢可能会遭到矮化这样的情况，我相信也是台湾官方呢比较在意和担心的地方。
好的。那么这是台湾政府台湾官方对这个消息的反应。那么台湾的朝野的立法委员立法界人士他们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永泰。
好，那么在野党的这个民进党的立委啊，他们就很直接的说，这个就是中国要统战台湾的这个更进一步啊。那么甚至还说，现在这个香港啊，那么进入中国大陆也是用这个免签，同时也是这个这个入境的这个这个是用 IC 卡的这个方式啊。那么未来呢，台湾据说也会比照办理。那么他们因此就很担心啊，台湾将来可能会进一步的被香港化。那么今天呢，我去立法院采访啊，这个民进党的立委庄瑞雄他更指出啊，那么中国大陆在这个时间点公布这样的一个对台湾的这个利好措施啊，是有选举考量的，就是说希望这个随着台湾的这个总统大选越来越逼近，那么希望台湾的选民啊能够选出一位这个未来的台湾总统呢是比较倾向于这个中国大陆的啊。那么另外呢，在这个执政党方面呢则认为说， 这是一个很单纯的问题啊。那事实上两岸就这个免签入境的问题已经协商好一段时间了啊。
嗯，
只是说这个问题就最近已经水到渠成罢了。他们当然都很赞成，在执政党立委方面都很赞成，
嗯，
就是台湾民众可以更方便的前往中国大陆旅游洽公，他们认为是好事一件。许波，
好的，那么你刚才介绍了，分别介绍了政府和立法会对这个这项中国举措的这个看法，那么下面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台湾学者和旅游业者对这件事怎么看，永泰。
好，我看到这个有媒体报道，像是这个研究大陆问题很长一段时间的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教授张五岳啊，他就表示说，事实上哈，台湾有一半的人呢、还没有去过中国大陆，
嗯，
所以就是说，中国大陆如果将来给台湾这样的一个免签注入境的这个措施啊，会吸引更多台湾民众啊有意愿，那么想要去大陆走走看看。那么与此同时啊，那么台湾就是说中国大陆这样措施也是要让这个台湾的基层民众啊，尤其是基层民众能够更加的了解中国大陆。那么在这个旅游业者方面呢，他们当然认为这是大大的这个利好措施啊。他们表示说，未来不只是这个可以省下签证的费用，那么另外还签注的费用啊，那么另外还有就是说，他们这个在帮民众啊处理办理这个前往大陆的这个作业方面，也可以节省更多的时间。许波，
好，感谢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的连线报道，我们马上回来。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好，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每年全球都有数十名记者在动乱地区报道新闻的时候遇难。华盛顿新闻博物馆举行年度纪念仪式，悼念去年遇难的14名新闻业者，而他们仅仅是许多遇难记者中的一小部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维蒂斯燕在华盛顿的报道。
新闻博物馆史无前例地关闭了他们官方网站上的今日头版栏目，代之以标签设为无新闻的页面。与此同时，14名去年遇难的记者的名字被列入了遇难记者纪念墙。保护记者委员会说，他们代表了去年在工作中遇难的80名记者。
我要感恩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而许多朋友和同行们却已经离我们而去了。
甘农是美联社的记者，也是本次纪念活动的主题发言人。甘农在报道阿富汗选举准备工作时遭遇枪击，身受重伤。当时一名阿富汗警长向甘农和他的同事安雅·尼德林豪斯开枪，导致这名曾获普利策奖的杰出摄影师当场死亡。而加农则接受了15次手术，未来还有更多的手术要做，但是他会返回冲突地带。
我想要做新闻，我心里有很多关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故事，我想把它们完成。
新闻博物馆的吉恩·波利辛斯基说，如果没有这些记者，就不会有那些来自灾难动乱地区的新闻。
也许根本没有消息，即使有也不会像这些记者所报道的那样深刻卓越。我们也许会知道发生了自然灾害、地区冲突、埃博拉病毒，但是如果没有他们，我们就不会了解人类的苦难和人们的观点。
去年遇难的记者中有不少是自由职业者，因为许多主流媒体公司和新闻机构为了节省成本都转向特约自由职业者。詹姆斯·佛雷和史蒂文·索托夫遭遇伊斯兰国斩首。索托夫的母亲在谈到儿子遇难前偷偷寄出的一封信时说道，
Everyone has two lives. The second one begins when you realize...
每个人都有两次生命，当你意识到你只有一次生命的时候，你的第二次生命就开始了。这是我儿子在被囚第13个月时写下的话，那时他开始接受他再也无法回家的事实。他认识到他已经把自己的第一次生命活出了全部意义，而且也走到了尽头。谈到他的第二次生命时，他希望我们不要悲伤，而是珍惜我们拥有的自由。
but instead to honor him by cherishing the freedoms we have.
保护记者委员会说，去年仅仅在乌克兰就有11名记者遇难，其中就有总部在基辅的报纸 Vesti 的记者维亚斯切拉夫·维罗米。从乌克兰一家电视台的这段视频来看，他是在基辅市中心乘车拍摄一群蒙面武装人员时被他们杀害的。现在新闻博物馆的记者纪念墙上已经刻有2271个名字，他们是上述1837年以来在工作中遇难的记者们。美国之音阿伟蒂斯燕华盛顿报道，由易林播报。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第二个小时节目呢，照例是时事大家谈。下面我们就请时事大家谈节目的主持人宝申来介绍今天讨论的主要话题。宝申，
你好，许波。今天我们要谈两个话题。第一个，我们要谈一谈周永康案。周永康案呢，上个星期四在天津由天津市第一中级法院来进行判决，三罪并罚，罚他无期徒刑。然后这个判决结果呢，引起了各方的普遍关注，同时也感到非常的惊讶，因为事前有很多人都猜测周永康的案情比较严重，有可能会判死缓。但是他这个判决呢，贪污罪判决无期徒刑，然后滥用职权罪判了7年，泄露国家机密被判4年，所以让很多人都可以说是大跌眼镜。那么很多评论人士就认为呢，这是中共内部妥协的一个结果，就是说对于习近平和王岐山的反腐运动有很大的反弹。
好的，
现在呢，为了不撕破大家的面子，用这种方式来对周永康案进行一个判决。但是宣判了并不是表示这个案子就彻底结束了，而且这个疑团并没有散去。我们第一个话题就来分析一下周永康案。第二个话题我们要谈一谈最近呢，中国的几家电力这个公司进行了改组，组成了新的这个领导班子，而被人家称为电力一姐的前国务院总理李鹏的女儿李小林并没有名列其中，而是转而平调到另外一家集团公司，就是大唐集团。这个看上去是平调，但是里边有很多的猫腻。我们要来分析一下，这是不是李小林即将会遇到政治麻烦。
好的，两个话题都是大家关注的问题，感谢宝申的介绍。希望观众朋友们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并踊跃参加讨论。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好，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中国民间公益人士郭斌和杨占清上星期五遭警方拘捕，罪名是涉嫌非法经营。郭斌和杨占清呢，都曾经是公益组织益人平的成员。该组织的宗旨呢，是维护乙肝病人和艾滋病毒携带者的合法权益，并为他们提供法律培训和咨询。中国政府最近加强了打击非政府组织的力度，官方媒体并警告说，外国敌对势力利用非政府组织鼓动革命。据报道，易人平在呼吁当局释放今年3月被捕的5名女权活动人士之后，承受了当局更大的压力。中国外交部星期一表示，还没有听说这件事。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星期一要求也门交战各方在穆斯林斋月实行至少2个星期的人道主义停火。穆斯林斋月本星期晚些时候开始。联合国的也门特使阿哈马德将与流亡沙特的哈迪总统和控制着首都的胡塞反政府武装的代表分别举行会谈。自也门冲突3个月前升级为地区战争以来，这是交战各方首次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呼吁双方无条件进入谈判，并且说希望会谈重新启动也门的和平政治过渡。 200多万流离失所的伊拉克人在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暂住下来。由于伊拉克阿拉伯人的拥入，舍格拉沃城呢人口翻了一番。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泽巴里在伊拉克舍格拉沃城的报道。
26000名阿拉伯难民和被迫离开家园的人来到舍格拉沃，使这里的人口大增。
由于这么多的难民住在这里，自然就面临很多挑战，医疗、供水、卫生、不断升高的房租都是问题。
舍格拉沃一些居民抱怨说，新来的阿拉伯人占据了所有的就业职位。
我们应该建一个营地，让他们在那里工作，这样我们自己可以有工作。
阿拉伯人表示，他们在舍格拉沃感觉自在，因为伊拉克很多地方逃避暴力冲突的人已经在这里落脚了。
色格拉沃和库尔德斯塔地区对待我们的方式让我们感觉好像在费卢杰。
舍格拉沃一些人已经根据新来的阿拉伯人的籍贯把他们称作舍格卢杰。库尔德人现在成了舍格拉沃的少数族裔，更多人说他们在考虑移居到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其他地方，他们要求地方政府尽快解决这个问题。美国之音泽巴里伊拉克舍格拉沃报道。
伊拉克军队依赖与当地民兵的合作，把激进的武装分子赶出北方地区，但是在不同的武装族群之间呢，也出现相互冲突，加剧了日益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库尔德人军队准备向在叙利亚的伊斯兰国大举进攻之际，成百上千的平民正在逃到土耳其。一名土耳其官员指责库尔德人把阿拉伯人从他们攻占的地区赶走。美国支持库尔德人抗击伊斯兰国，但也发出反对宗派暴力的警告。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拉特克说，
我们已经就此提出了关切，过去有关此事的报道，我们已经就这些报道向他们表达了关切。
与此同时，在中东的德鲁兹少数民族成员呼吁国际社会保护他们在叙利亚的同胞。努斯拉阵线最近在那里杀害了20名德鲁兹村民。德鲁兹族人塔里夫说，
情况非常令人担忧，在这里和在黎巴嫩的所有的德鲁兹人我们都很担心，我们正在密切关注局势。
包括政府军在内的好几个团体在叙利亚抗击伊斯兰国和努斯拉阵线，但他们也相互战斗。少数的阿拉维教派成员阿萨德领导的叙利亚政府得到许多德鲁兹人的支持，支持他跟在叙利亚的反对派和恐怖组织作战。本周早些时候，叙利亚副外长米格达德指责土耳其培训和资助在叙利亚的反政府组织。叙利亚副外长米格达德说，
急需阻止土耳其安全部队和军队干预和支持恐怖组织，无论通过边界还是参与这些团体在土耳其支持下进行的战斗。
伊拉克和叙利亚各群体之间的紧张局势给抗击伊斯兰国及其他恐怖组织恢复该地区稳定增加了难度。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韩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一名朝鲜士兵徒步穿越戒备森严的非军事区叛逃到韩国。这名不到20岁的朝鲜士兵前往朝鲜半岛中部江原道省华川郡的一个哨所投诚。这位发言人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只表示目前正在对这名士兵进行审查。韩联社报道说，这一事件使得朝鲜半岛的南北双方之间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但没有发生冲突。俄罗斯有关乌克兰冲突的宣传呢，经常达到荒唐的程度，比如说给乌克兰领导人贴上纳粹和法西斯的标签，重新唤起人们对二战时期的情绪。基辅最近新开张一家被称为制裁者的餐馆，借此呢取笑这种宣传以及冲突背后的政治。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最近造访了这家餐馆。
赞美这个国家吧，餐厅服务员向进来的顾客这样大声招呼着。基辅的这家餐馆用这种方式讥讽俄罗斯的宣传，这种宣传把乌克兰革命说成是法西斯运动。餐馆创办人尤金·瓦西里耶夫说， 这是一种轻松挖苦式的经营方式。
用这种恶搞的方式取代俄罗斯的宣传，我们希望向人们证明，这种宣传都是谎言。
餐馆菜单用德语书写，英文译文是“军政权万岁”，这是俄罗斯媒体用来称呼基辅政府的术语。菜单上土豆配青鱼这道菜用明斯克协议标出，以取笑至今仍未能结束乌克兰冲突的政治谈判。菜单上还有烤分离分子，挑战美味的极限。基辅实业家尤利亚认为，这家餐馆的经营设计没有什么不妥。
如果发生战争，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该沉默不语，挖个洞藏身，然后等着糟糕的事情发生。
不过亚速军营等乌克兰志愿部队里有些成员据称表现出法西斯倾向，克里姆林宫借此大肆渲染。政治学家弗拉迪斯拉夫·格里涅维奇认为，俄罗斯又回到了苏联时的宣传模式。不过他警告说，双方都在使用具有破坏性的侮辱性言论，这会导致永久和平难以实现。
当我们再次统一，将来肯定会发生的，那么我们必须找到某种一致，因此我们加害于对方的痛苦越少，我们今后一起相处就越容易。
彼得·波梅兰采夫是《没有真相，一切皆有可能》一书的作者，内容是关于克里姆林宫的宣传。他说，恶搞可以成为反宣传的一种强有力手段，不过也被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利用。波梅兰采夫称这样的国家为新威权主义国家。
如果我们研究一下克里姆林宫的宣传，它的讽刺味儿极强，非常具有挖苦口吻。人们总是无法区分他是否是在说反话，他们总是带着极具讥讽的微笑，因此我认为幽默本身不会是奇幻的子弹。
波梅兰采夫说，有效回击俄罗斯宣传的唯一方式就是赢得受众的信任，让他们重新回到以事实为依据的讨论。波梅兰采夫说，当受众得到了精准的信息，经济和社会就会繁荣，而那些生活在虚假信息国家的人其实正在自掘坟墓。美国之音施瑞福基辅报道。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2016年角逐白宫的争夺战呢，正在日益激烈。上个星期六，民主党候选人前第一夫人与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发表了他重要的竞选演讲。而本星期一呢，布什家族的老二前佛罗里达州的州长杰布·布什将要宣布参选，他们分别呢是民主与共和两党中最有希望的候选人。那么在今天的小夏看美国栏目里呢，美国之音的龚小夏要为大家解读一下他们的家族背景和政治前途的关系。小夏你好。
你好。
人们都说呢，美国是一个平民社会啊，过去的总统呢也大都没有什么这个家族的背景。那么为什么到了现代，到了21世纪了，美国总统呢，我们都知道过去这个多少年来，加这个布什和克林顿这两大家族，哇，这个好像轮流坐庄，这在美国呢是一个比较新鲜的事情。
对，很简单的回答就是一个字，钱。我知道中国人说是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那么竞选总统现在每次的竞选经费一个人都是上10亿美元的样子，所以呢，你过去的总统有这个家族背景啊，你过去募捐的那个基础都在那，所以找钱比较容易。那么希拉里·克林顿和杰布·布什这两个人呢，在募捐上显然是远远超过了他们党内的对手，所以呢，他们就现在在民调中领先呢，很多是因为一个是有钱，第二个呢却是知名度。普通的老百姓不那么说关心说，哎，哪个人他是谁谁，因为共和党候选人十几位，民主党中现在也出了4-5位，那么很多人大家不知道，这两个名字呢是大家知道的，所以呢，在民调中他们就显得比较高，但是呢，往下再竞选怎么样呢？这也就是说，他们两个的名字并不见得一定能让他们进入最后的角逐。
好的，那么现在显然看来呢，这个家族因素呢成为美国政治当中的一个新的特点。那么给我们分析一下，小夏，这种家族因素它对美国政治来说呢，恐怕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因素，那么给我们分析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现在我们先看民调，就是正面和负面的因素。我们看呢，在杰布·布什这一边，有47%的美国人说他们坚决不会再投给一位布什。那么这中间包括了大批共和党人， 所以呢，布什能不能说服共和党人说你们再投给一位布什，这现在是很成问题的，何况他党内有十几位对手。那么在希拉里这一面呢，美国有超过一半的人说他们在道德上并不信任这个希拉里克林顿，有些民调说是 52%， 有些民调说是 57%， 但是呢，就是起码是半数的民众说道德上不信任。民众一般是不会选举一位道德上他们不信任的这个总统的，所以这个中间呢，这个道德不信任呢，当然和希拉里克林顿以及克林顿的丑闻这所有的背景都有关系，所以他们两个的名字啊，给他们带来很多正面的这个效果，也就是说能够募捐，能够有钱有知名度，但是呢，负面效果显然也非常大。
嗯，好的，这是正面负面的这个两种效应。那么我们分析一下，就是这两位候选人啊，具有强大家族背景的候选人呢，他们在各自的党内啊，都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那么这两位候选人啊，胜选的可能性究竟能有多大？您给我们估计一下。
这也就是有点猜了，但是现在猜我们可以根据民调来猜。我们就先看民主党方面，民主党方面希拉里克林顿的支持率在几个月以前是曾经达到70%-80%，非常非常高，而今天刚刚出的民调数字让所有专家都大跌眼镜。这个数字什么呢？他的就是同时刚刚几个礼拜以前宣布参选的一个并不是民主党但宣布参选民主党的一个社会主义者候选人，福芒特的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的党内的支持率是42%-43%的样子，他竟然达到37%。那么也就是说他等于是除了在福芒特这么一个小州之外等于是寂寂无名，而且是他那个应该说是他的非常非常左倾，他是个社会主义者。
好的，
就这样他竟然有这么高的支持率。
好，谢谢小夏。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呢，每星期一为您播出小夏看美国栏目，带您去关注美国的时事与政治。栏目的文字和视频呢，我们也将刊载在美国之音中文网上，欢迎您登入查询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谢谢。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最近公布的网络入侵事件呢，再次引起各界对网络战争的争论。美国政府表示，网络攻击相当于战争行为，不排除用传统军事手段进行还击。不过有专家说，这种恐慌超过了实际威胁，缺乏事实根据。好，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叶凡、任于洋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针对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网络遭到攻击事件，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资深成员西夫众议员上个星期说，除了进行防守之外，我们必须做的一件事情是找出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展开攻势，以及我们能如何形成一种威慑，让攻击者今后不敢再攻击。美国政府2011年表示，网络攻击相当于战争行动，可能采取传统军事手段来进行惩罚。这种看法得到很多人士的支持。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的电脑系统去年12月遭到攻击，可能涉及400万名现职和前联邦政府雇员。这是最近几年来最大规模窃取美国联邦政府雇员资料的网络入侵，也是这个机构在不到一年之内第二次遭到中国黑客入侵。而去年5月19号，美国司法部对五名中国军方人员提出刑事起诉，指控他们从事网络黑客活动，盗窃美国商业机密。可是英国格拉斯哥大学高级讲师布兰登·瓦勒里安诺表示， 对网络战争和冲突的恐惧超过了实际情况。他在新书《网络战争和网络现实》中大胆挑战主流思维。他说，几乎没有证据证明网络战争会对一个国家形成严重威胁。他说，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网络入侵事件只是一起间谍案。
我认为我们应该把它看成是间谍活动，而不是强调网络战争。
瓦勒里安诺和联合作者莱恩·曼纳斯仔细分析了2001年以来的网络入侵事件。他说，我们应该从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网络攻击事件中学到的教训是，首先要建立安全防范措施。他建议美国政府和私营行业合作，加强安全措施，而不是以牙还牙，展开网络攻击，甚至动用传统武力。
我对网络安全结构的担忧，以及我整个学术生涯的担忧，是使用威胁手段来达到政治目的。我不认为这是一种有效的方法。
他的观点引起哈佛大学网络安全专家麦克·塞尔梅尔的同感。他说，对任何事件采取威慑手段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一个国家是否可以威慑网络攻击？当然，就像我们可以试图威慑任何其他事件。问题是，威慑手段成功率有多大？
瓦勒里安诺指出，不能把网络冲突孤立起来，冲突的根源是地缘政治矛盾。他说，看待北韩攻击索尼网络，不能脱离北韩跟韩国、美国的关系。在美中黑客问题上，不能不考虑南中国海主权争端以及美国跟中国邻国的关系。瓦勒里安诺说，只有解决这些根本问题，才能防止网络攻击。美国之音叶凡、任于洋，华盛顿报道。
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的艾尔比勒城堡在关闭几个月之后重新开放。这座城堡拥有8000年的历史，关闭期间相关人员对于城堡进行了大量的修缮和维护。不过呢，由于政府将资金用于打击伊斯兰国，城堡的维护成果难以保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欧文斯在艾尔比勒的报道。
埃尔比勒城堡是国际知名的古迹和文化摇篮，雄踞伊拉克库尔德斯坦首府之上。在短暂的关闭之后，埃尔比勒城堡重新面向公众开放。在它的8000年历史长河中，这次关门只是转瞬的一刻。部分修葺工程告一段落之后，这座曾经容纳上千人的城堡大门重开。
It's considered by Erbilian people.
埃尔比勒的人民视这座城堡为埃尔比勒的皇冠，所以城堡的重修对社会有着重大的意义。我们需要用心去修葺并振兴这座城堡，使它能够重展往日的风采。
So life could come back again to the citadel.
2007年，原先住在城堡的难民被重新安置并得到补偿。这些难民因居无定所而在城堡中定居，然而城堡仍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政府的大部分资源用来打击伊斯兰国，所以城堡修复工程慢了下来。这些延误使城堡重修计划推后，并且严重影响了卢兰潘西。他的库尔德纺织博物馆是城堡所在地少有的开放景点之一。在工程开始之前，博物馆每天迎来数百名游客参观，可是近些年游客的数量急剧下降。
We were expecting that by the end of 2014 or the.
这太令人沮丧了。我们计划在2014年底到2015年中增设展厅、博物馆、咖啡厅、餐厅以及手工艺品，但这些都没有实现。
Spend some hours, and but this didn't happen.
有迹象表明，尽管问题多多，但是有朝一日，城堡会跟它俯瞰的城市一样熙熙攘攘。一周之前，一个翻修14所住宅的工程已经完工。这个工程的最终目标是复原200处住所。去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城堡列为世界遗产。这一举措推动了城堡的翻新计划。伊斯兰国对当地人文及古迹的威胁更加强调了翻修工程的重要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梅沙伊尔在更大的背景下谈到了重建城堡的工程更加广泛的含义。
在他们对地区进行持续破坏的时刻，我们应致力于保护遗产，把它作为保持一个国家的国民认同以及民族团结的手段。
美国之音欧文斯 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埃尔比勒报道。
从黎巴嫩到孟加拉国，妇女们不怕极端分子的威胁，教育下一代对恐怖主义和暴力意识形态说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在华盛顿的报道。
来自黎巴嫩的玛雅亚穆特看到了恐怖主义的根源，他说解决方案只有一个，
Awareness not to join such groups.
要认识到不能加入这样的组织，它是假冒的，不真实的，只是幻想。他们说这跟迪士尼乐园一样，但其实是恐怖之源，一点乐趣都没有，只有病态的人才去那里，只有病态的人。玛雅正在参加美国国务院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把律师、博客写手、活动人士和研究人员聚集在一起，他们都是女性，都以自己的方式抵抗过暴力极端主义。他们参加历时两个星期的会议，在美国交流看法，制定新的策略。巴勒斯坦研究人员纳迪亚·努塞贝说，抗击暴力极端主义对妇女来说尤为重要。
Is being beaten down at home.
如果女性有足够的温和观点和容忍度，我们至少可以确保在家里可以打败极端主义。同时，女性有爱的力量。如果你爱你的儿子、你的丈夫、你的父亲，那么在反极端主义的斗争中，一个女性真的可以用她爱的力量打败很多敌人。
在孟加拉国，一位博客写手因为批评宗教极端主义而被人用刀砍死。
在孟加拉国，最难做的事情是建立一个世俗化的国家。所谓世俗化，我的意思是要尊重其他宗教，你可以履行你所有的宗教义务，但是请不要伤害其他宗教的人。
玛雅说，参加项目的其他女性给她带来了鼓舞。
他给了我很大的推动力和支持，让我继续下去，永不停息。因为有的时候我真想放弃这个工作，不去管他了，所以每当我需要推动力的时候，我就会想到他，记起他讲述他本人的情况。他现在还在继续前行，继续抗争。
在当今世界，暴力通过社交媒体转瞬间就可以传开，而女性更需要这样的联系来反击极端暴力。美国之音吉普森华盛顿报道，由海伦播报。
好，最后呢，我们又到了 OMG 美语的时间，让我们来看看白杰呢在这一期节目中要教我们说哪些最新最地道的美国英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我大爷不是打野提的话题，就是 How to make food lightly toast, lightly toast, lightly toast, 稍微烤一下。 How do you make your famous chicken sandwiches? 你出名的鸡肉三明治是怎么做的呢？ To start, lightly toast 2 pieces of whole wheat bread.首先你要把两片全麦面包稍微烤一烤。Go light on the, go light on the, go light on the, 少放一点。And then you spread mayonnaise on both slices. Go light on the mayonnaise, it's high in calories. 然后把蛋黄酱涂在上面。两片都要涂，少涂一点蛋黄酱，它的热量太高了。Pile on, pile on, pile on, 摞起来。And then you pile on the chicken, lettuce, and tomato. Make sure you pile them on evenly so you can taste each ingredient in every bite.然后把鸡肉、生菜还有西红柿摞起来，这样你才能每一口都尝到所有原料的味道。好，请评论告诉我 ，Which dishes do you know how to make? Tell me in the comments how to make them. I want to learn. OK, bye.
好，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和看法，欢迎您发送电邮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sinwen@gmail.com。 我是许波，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看看俄罗斯的农用拖拉机比赛，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15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中国官媒新华社上星期四称，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周永康案进行了一审宣判，判处他无期徒刑，周永康当庭表示服从法庭判决等等。不过有分析称，本案从不公开审判到突如其来的宣判等现象都留下了无穷的悬念。那么中共是否打算给肃贪打虎行动匆忙收尾呢？
另外，五月底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和国家核电技术公司合并为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被戏称为电力一姐的红色公主李小林却赫然不在领导层名单之中，一直被圈地涉保险交易传闻缠身的李公主出局核电巨无霸，是否意味着她的政治麻烦即将来临？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就以上两个话题进行讨论。首先请米若水为大家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若水。
好的，谢谢。我们首先来关注，被国际刑事法院通缉的苏丹总统巴希尔显然已乘飞机离开南非回国。有人看见巴希尔的座机星期一从约翰内斯堡起飞，虽然官方没有说他本人就在飞机上。苏丹信息部长星期一早些时候说，虽然一名南非法官命令有关当局阻止苏丹总统巴希尔离开南非，但巴希尔在非盟峰会星期一结束之后绝对将返回苏丹。国际刑事法庭对巴希尔提出十项指控，包括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因为他2003年在达富尔冲突当中派兵支持阿拉伯民兵镇压武装起义。但苏丹信息部长奥斯曼对美国之音说，巴希尔不是罪犯，而且他是在得到了南非总统祖马的保证之后才前往出席这次的峰会。美国星期日敦促南非逮捕巴希尔。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美国尽管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签署国，但坚决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将犯有种族灭绝和战争罪行的人绳之以法。另一方面，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星期一要求也门交战各方在穆斯林斋月实行至少两个星期的人道主义停火。他说，穆斯林斋月应当是和平、反思与和谐的时候。穆斯林斋月本星期晚些时候开始。联合国的也门特使阿哈马德将与流亡沙特的哈迪总统和控制着首都的胡塞反政府武装代表分别举行会谈。自也门冲突三个月前升级为地区战争以来，这是交战各方首次试图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冲突问题。联合国发言人法乌兹星期天说，希望所谓的近距离谈判将发展成面对面的谈判。潘基文呼吁双方无条件进入谈判，并且说希望会谈重新启动也门的和平政治过渡。再来关注，美国军方星期日说，针对基地恐怖组织首领默克塔尔·贝尔·默克塔尔发动空袭之后，目前正在就此人是否被击毙进行着研判。利比亚政府说，贝尔·默克塔尔星期六在利比亚东部的空袭当中被击毙。美国国防部星期日晚间发布声明，没有证实贝尔·默克塔尔已经死亡，但五角大楼发言人沃伦上校表示，军方官员相信这一次的空袭行动获得了成功。沃伦说，我可以证实昨晚在利比亚境内发动的反恐空袭目标是默克塔尔，贝尔·默克塔尔。这次的空袭行动是由美国飞机执行的，我们在继续评估空袭的效果，并将在适当的时候提供更多的细节。美国国务院悬赏500万美元缉拿贝尔·默克塔尔。美国官员指控他策划了2013年针对阿尔及利亚一个天然气厂的恐怖袭击。这一次的恐怖袭击造成了37人丧生，包括3名美国人。最后我们来关注韩国的消息。韩国星期一报告了第16个中东呼吸综合症死亡的病例和5个新的感染病例。韩国卫生部说，包括16个死亡病例在内， MERS 病例已经上升到了150个，其中17名患者病情不稳。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感染都发生在医疗机构之内。韩国首都首尔城里规模最大、声誉最高的医院之一三星医院星期天宣布，由于 MERS 疫情严重，已经暂停部分营业。 三星医院负责人星期天在电视新闻发布会上说，该医院内所有非紧急手术都将暂停，并且暂停接收新的病人。这位负责人还表示，将不允许任何人前来探视。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些专家星期六说， MERS 感染人数在下降，但疫情本身是大规模而且相当复杂。这些专家还警告说，还会有新的病例出现。好的，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中国官媒新华社上星期四报道，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周永康案进行了一审宣判，判处他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且没收个人财产。周永康当庭表示服从法庭判决，不上诉，同时再次认罪悔罪等等。不过有分析说，周永康案尽管看似告一段落，但是从他的不公开审判、突如其来的宣判，到各项罪行的轻重，以及半路杀出的诸多神秘涉案人员等，都留下了无穷的悬念。那么匆忙给周永康定罪，是否意味着中共打算让该案尘埃全部落定？围绕案件的团团迷雾会不会应声散去？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时评人士来进行分析。
好，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一位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何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中国北京参加讨论。张先生你好。
你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在美国纽约的和平先生，那么这次的这个对周永康的审判呢，我们远的不说，如果是把他跟薄熙来案不久前的薄熙来案来进行比较的，发现其实周永康做的官比薄熙来要大，那么他的行为也比薄熙来更黑，至少从官媒的报道来说是如此。还有这个周永康他身后的这个网络呢，也更加的这个错综复杂。那么为什么对薄熙来审判的是可以说大张旗鼓，那么对周永康的审判呢，有一种这个偃旗息鼓的这么一个意味。那么这究竟是中共呢对他的这个司法体制更自信的表现呢，还是反映出体制的虚弱呢？和平，
我觉得这就是反映了中国司法体制的正常的水平。这个正常的水平就是一个没有任何的法治精神的一个审判啊，它就是以所谓的这个秘密审判，这个掩盖了所有的一切。周永康到底是怎么看待这个罪行的？这个案件到底涉及到一些什么样的人？这些证据是否能不能经得起法律真正的这个推敲？是不是进行了有效的这个辩护？一切都不知道啊。那么薄熙来案件的时候也是有限的审判，并不是真正的这个直接的播放，而是经过法院所谓的围捕的这么一种控制性的手段呢，告诉了大家一些资讯。实际上是这样，给了大家更丰富的这个想象，更丰富的这个一些资料，然后来评判这个案件的这个本身。那么当时他们觉得呢，在一定程度上是失控了。那么周永康事件呢，就反映出他们更加没有信心啊，所以呢，他们就不敢呢，这个将薄熙来将啊羞羞答答的这种传播信息，他们都不敢了，所以干脆就来黑的啊，就是周永康的案件。就是他周永康参与了这个无法无天的政法系统的一个给他最好的一个回报，最后面这个法律也没办法保护了他本人啊。当然就周永康本身所涉嫌的这个罪行来讲，如果是在一个更加独立的一个司法审判中间，那么周永康可能涉嫌的这个罪行呢和审判罪行还是要严重很多。之所以他判得如此的轻，主要就是因为他涉及的罪行呢 忽悠民众啊，然后如果他涉及的罪行要罪证认罪的话，那么他的后台啊，他的这个同盟，他的后台是谁呢？就是江泽民啊，他的后台是谁呢？就是曾庆红，他的同盟是谁呢？就是政法系统的领导，就是游击士啊，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的同事，每一个人都参与了中国这个无法无天的这么个法治系统的一个建设，也参与了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啊周永康的这个贪腐的这个集团，没有几个人真正能够成真呢这个啊别的清楚，所以他们就稀里糊涂这么对周永康这案件进行一个审判，这样一种审判就是掩盖他们这个集体的犯罪，掩盖他们体制的这个问题，掩盖他们后台的这种关系，所以大家通过周永康的这个案件没办法对中国的这个啊法治呢给予信心。另外一个就是在几个月以前，就是民进月刊几个月以前，我们做出了一个就是当时候啊一个石破天惊的一个判断，就是我们认为呢打腐进行不下去了啊，反贪呢进行不下去了，这个现在越来越被大家所认同。那么通过周永康这个案件也显示了当时我们的判断是有一定的这个准确性，也就是说如果反腐败不进行真正的法治建设，如果反腐败不进行真正的政治性的建设，那么反腐败就只能是点到为止，达到他的政治的目的他就只好呢暂时停止。什么叫政治目的？就是走过天下，你不能挑战我习近平，你不能挑战以我为首的这个利益集团，你挑战我就可以把你拉下。如果现在大家被吓住了啊，大家达到了他的政治目的，那反腐败就不要进行下去，因为反腐败真正进行下去了，我们大家都清楚，所有的中央领导都没有一个可以无一例外的可以别的清楚，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承担这个责任。所以反腐败腐败是一个中共的结构性的问题，反腐败是中共的一个体制性的基本特征，如果你真正反腐败了，中共的体制就不存在了。如果你不想改变中共的体制，不想走向一个文明的体制，所以呢你反腐败你就没办法进行下去，这是我们的逻辑判断。那么今也许未来还会有偶尔有一两只小老虎一两只小苍蝇会出现，但是整体来讲，我认为就是十八大以来所进行的这个大规模的反腐败活动基本上就这么以周永康案件为一个重要的标志，意味着就基本上就是虎头蛇尾了。
是张立凡先生，刚才呢我们对周永康和薄熙来他们两人的罪名和判决进行了一下比较，现在我们准备了一个图表，上边比较详细的列举了两人的罪名和判决，我们现在就请导播来给我们播放一下，我们看一看周永康的罪名和判决。首先是受贿罪，周永康的受贿罪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且没收个人财产。薄熙来同样，滥用职权罪，两人都是被判有期徒刑七年。第三项不一样，周永康是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被判有期徒刑四年。薄熙来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00万元。总论，两个人都是三罪并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财产。张立凡先生，对于这个两人的判决您有什么看法？您是不是感到有些意外？
原来这个就是周案这个判决呢，我原来的这个预期呢和很多这个专家一样，他们都预期在死缓，但是现在为什么变成了这个无期？这个呢，我觉得是一个值得大家这个推敲的问题啊。然后我觉得最大的麻烦在于啊，就是这场审判其实是这个对于这个中共高层所倡导的所谓依法治国啊，这个产生了非常负面的影响。就是如果是依法治国，那么这个按照中国的刑诉法，这个公开审理这个是一个基本原则，不公开审理只是一种例外。那么所有这个国家司法程序上来讲，这类案件都是强调公开性，防止暗箱操作。至于你说 这个它涉及国家秘密这一点。那么如果是这样，那也就是说你涉及国家秘密这一项你可以不公开，但是呢受贿罪和滥用职权罪是必须公开审理的。但是呢天津中院就一锅煮了，就以这个案子涉及国家秘密为由全案不公开审理。那这个本来周案是一个多罪名的案件，而且是一个标志性的大案，那这么一个大案你采取了不公开审理的办法，实际上没法向公众交代。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说，你即便你以因为法律上的规定不明确为由钻一个法律的空子，你不公开审理，但是你公示也是必要的。你事先在这个宣判前你应该有公示，这个也没有，这个程序也没有啊。然后一下子上来就是端出一个成品就判了，这个我觉得实际上对这个中共倡导的这个依法治国来讲，首先你自己这么一个标志性大案你都没有做到依法审判的话，那么我想其他的法院将来类似的案件是不是也都会这样做？那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嗯。
第二一点，我觉得这两案做比较的话，其实可比的东西还有好些，不止就是刚才您讲的这些。那么当然，这个实际上我们看周案，它的这个受贿的数额是非常巨大。虽然已经比原来披露的缩水了很多，但是呢仍然这个数额巨大，那么判的实际上来讲就显然是比较轻。那么至于说这个涉及国家就是泄露国家秘密这个罪，我就很奇怪，他泄露了五个绝密文件，一个机密文件，难道这个高于泄露的东西比他的东西还要厉害？那高于泄露的东西实际上是大家都已经是公开的秘密，然后高于这一项就判七年，那这么一个判法只判四年，这个到底怎么解释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案子实际还是一个政治审判，
是
就是他就是以政治的实现政治目标，判处周永康政治上的死刑就是消灭他的政治生命为目标，至于手段，这法律只是手段而已。所以这个感觉上，实际上这个不上诉，这个认罪不上诉，这个其实就是双方达成了某种妥协，以换取周永康封口，不再牵扯其他的人和事。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根本。谢谢。
是和平先生。刚才张立凡先生特别谈到了周永康故意泄露国家机密罪这么个罪行，他因此被判有期徒刑四年。刚才张立凡先生也谈到，宣判书当中谈到周永康向某一个人，某一个叫做曹永正的人泄露了五份绝密的国家文件，然后一份机密文件。相比之下，我们知道高瑜被指控泄露了一个所谓七部奖的文件，高瑜因此被判七年。那么您对这件事情有什么你的看法？
这个正是我们前面讲的，中共的司法这个审判就反映了他的政治文明的程度，他是非常具有随意性的，根本就是某一个领导在后面这个讲话。如果高瑜的案件不是某一个中共领导或者是一批中共领导在后面做这个文章的话，那个审判根本就进行不下去，那么那个司法的审判官员就是早就不愿意把这个案件审判下去，所以案件在一拖再拖。那么高瑜的案件显示出来了，中国的人权是根本没有任何的这个进步，反而是这个退步。那么相比这个周永康的这个涉及的这个案件机密的程度，毫无疑问会超过这个高瑜，而且对社会的危害的程度也超过这个高瑜。因为那个机密文件我们在之前几个月就讲了，并不像之前有一些媒体所讲的是所谓的在海外去攻击这个习近平或者是其他中共的这个家族， 而是涉及到两方面，一方面就是这个中共的经济方面的一些政策性的文件，这样的话呢，给他的利益集团呢，捞取这个利益呢，提供一些信息上的一些帮助，啊，政策性的一些稳定的指引。第二个就是啊，这个周永康啊，泄露了一些这个啊人事上的一些安排，这些人事上的安排呢，就会影响到他的这个部署的一些布局和应对的这个措施啊，无非不就是这两方面啊，这个所谓的这个机密文件。但是这些机密文件对中共的这个中国的经济政策，对中共的这个人事安排的公平性，都造成了非常大的这个破坏性，这是高于那等文件根本不能比的，而且那个文件并不是高于所泄露的，我们前面讲得很清楚，而是一个大家都早就知道的中共的一个宣传政策，而且这个宣传政策恰恰是要广为宣传的一个东西。所以高宇的案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一个冤案，是一个非常无耻的一个审判。那反过来讲，对这个周永康的案件也是一个无耻的审判。刚才这个张先生讲了，这个周永康啊认罪伏法了啊，这个不上诉了。其实这些东西我们怎么能认定是真的呢？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周永康在一个公正的情况之下，一个不受胁迫的情况之下，他的任何的这个表现没有。中央电视台的这个画面，你能相信吗？啊，他切割的任何一个画面，那人的动作很多啊，对不对？我们对一个人不好的话，我们随便可以取一个他不大高兴的镜头，就证明他怎么样，或者我们要证明他高兴的时候，就取一个个高兴的镜头啊，照片和视频是很具有极大的这个这个误导性的，甚至具有这个欺骗性啊。那么这个周永康说他不上诉，他什么时候说了不上诉，我们并不知道。对不对？尤其在不胁迫的情况之下，能不能讲这些话？所以他们幕后是什么文章？人脸是谜啊！这样的人脸是谜，造成的一个结果的是什么呢？是进一步是伤害了人们对这个中共的信心，对习近平政权的这个所谓的法治的信心，大家更没有相信了。所以所有的谣传、所有的揣测都有了一个合理的一个空间，合理的这个支点。这样的话使大家就觉得你所谓的法治，原因呢就是你拉了法，以法律的名义去治人而已啊，以法律的名义去治了一个自由的、一个勇敢的、披露真相的啊，一直以来在国际上很有声誉的这么一个高于的一个这么一个老作家、一个老记者。但是同样用这样一种法治去消灭了他的政敌，让这个政敌在政治上完全在人们的视野中间消失，然后对他进行妖魔化处理，而且还不给他最起码的这个辩护的这个权利。所以周永康案件就是给大家了一个最好的一个说明，就是中国的法治在目前看来是没有任何希望的。
好，谢谢何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各位观众和听众有什么话要说。北京的张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那个嘉宾好。我就两个观点。第一个呢，关于无期呢，就是先定好了无期，然后这个再分份，什么几年什么几年，最后凑成，哎，可以是无期 ，OK， 没问题，就是无期。那另外一个呢，关于我自己去观察周永康的表情，包括以前薄熙来的这些表情，我总认为他们真的就服输了吗？而我正希望他们在未来不服输，在两种非正义这种角力之中，最后呢，使得他们互相消亡。谢谢。
谢谢北京的张先生，薄熙来显然是没有服输啊。那么山东的孔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请讲。
从这个王立军局长开始啊，我就感觉到这里边有点问题。这个康师傅呢，作为政法委书记，懂法吗？事实证明康师傅不懂法。好了，我又联想到现在执政的习大帝阎王括号七三括号完，懂法吗？我不好意思说，其实我也不懂法。实际上大家都是为了利益，有人是为了私利，如毛泽东闹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将坦克开上大街杀学生，康师傅的维稳等等，当然他们说这是为了党的利益，这又使我困惑了。党的利益，也就是政治局常委们的私利，是一致的吗？
好，
党的利益。
好，谢谢山东的孔先生。好，那么接下来我想问在中国北京的张立凡先生，那么刚才谈到的就是说周永康的这个判决呢显然是轻判了，和大家预期呢是有相当大的这个不符合，那么也说到这个呢是一种妥协的结果，那么张先生您认为这个究竟是 中共现在当政的这个执政集团跟谁的这个妥协的结果。那么还有呢，刚才和平先生也谈到，就是说习近平希望通过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这个阻吓他的对手，希望他们不要再挑战。那我也想问问您，就是说目前习近平遇到的这个阻吓的力量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张先生？
一个我想实际上就是现在我们看啊，这个自从这个郭文贵在美国这个叫板以后，这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就不见有什么打大老虎的动静了。
嗯，
那么这个当然有一些个苍蝇啊狐狸啊这些还上榜，但是呢这个整个这个打老虎这一点，到周永康是不是就进入尾声阶段，现在我觉得需要观察。那么还有呢，我们也注意到，就是面临啊，接下来七月份可能就有北戴河会议，然后呢，十月份大概是这个五中全会。那么现在我想，就是党内各派系围绕十九大的人事安排的博弈，现在应该已经开始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正如这个原来这最高领导人还有中纪委的负责人都谈过的一个说法，就是这个反腐败斗争还没有取得压倒性的胜利，还处于焦灼状态。那现在是不是还是这个状态？就是这个现在打老虎还能打下去吗？那么因为这个我此前我们也多次讲过，就是这个打老虎也好，反腐败也好，你不大可能跟整个体制做这个做对，因为这个体制就是一个腐败的体制，腐败就是它这个机器的润滑剂。现在你不让腐败了，大家就不干活了。所以你看最近公务员也加薪了，为什么加薪了？补偿他们的这个灰色收入减少的损失。我觉得这个才能让这个机器转起来，这是给机器加点油。所以现在看呢，我觉得可能就是目前来看，为了要这个保住十九大继续掌权，恐怕呢就是一个是太子党需要这个保持和团派的政治同盟，所以我想有一些被不断牵扯的人，他们可能今后不大会被继续再扯下去了。那么至于说这个政治对手一方，我觉得呢，双方可能现在都没有能力吃掉对方，所以呢，我想可能达成两个妥协，一个是给周永康，以周永康的妥协，就是这个法律上的妥协，你认罪，你不上诉，然后呢，你不牵扯其他的更多的人和事，因为我们此前讲过，周永康知道很多的秘密，很多高层人物财务上的秘密、生活上的秘密，他可以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那么现在不让他牵扯了，这个事情到此为止。所以我觉得看到的可能是这方面。那么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妥协，还有一个妥协就是可能与政治对手形成了一种暂时休战的妥协。这两个妥协都是为了就是继续掌握权力。所以在依法治国和这个保住权力这个两个做选择的时候，这个保住权力肯定是优先的。谢谢。
好，谢谢张立凡先生。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云南的周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你好你好。我认为这场戏是演砸了。专家们分析得很好，这个选择性反腐也反不下去了。可能就是老人权贵们这个也势力太大了，顶不住了。那现在有两个问题我想问一下。一个就是那会不会导致这个习近平变成了像以前那个胡锦涛那样变成老人皇帝似的那个人物了？因为这个压力，这个他败下来了。第二个呢，就是还有一个很尴尬的人物，就是那个郭伯雄，抓了没抓，儿子被抓了，那到底还反不反这个人，还抓不抓这个人？我想问，探讨一下这个事，谢谢。
好，谢谢云南周先生。再接一位四川的杨先生，杨先生您好。
你好，
请讲。
我是想说一下这个关于习近平所谓的依法治国这个事情。
我认为当这个中国司法不独立的时候，那么这个依法治国是不可能真正的执行，只能变成一种依法治民啊、用法律的名义来镇压人民镇压人民啊，这是我的这个看法啊。
嗯，好，谢谢湖南的于先生，请和平先生来回答一下刚才云南周先生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习近平会不会变成胡锦涛，第二个问题呢是关于郭伯雄，请你解答一下。
我觉得这个习近平当然比胡锦涛要强势很多，这不在于这个个性上，习近平就一定是啊、比这个胡锦涛内心世界更残狠啊、更残暴，或者是更具有暴力色彩，或者是更强势，倒不一定。主要是政治根基完全不同，政治根基主要是习近平认为呢，这个民粹主义啊，这个利益民意来巩固他的这个权力是有利的，而这个胡锦涛是不敢呢真正的这个利益民意啊，就是习近平有很强烈的这个民粹主义的这个啊这个特征。第二个是他的后面的这个政治支撑的力量呢，是自以为是一帮贵族啊，一帮所谓的这个太子党，其实他们也是农二代。啊，没有几个是真正的贵族后代，或者说基本上不能说是贵族，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贵族应有的一等精神。但是太子党这种所谓的这个打天下得天下，就像我是一个小偷，我是一个这个强奸犯啊、我小偷了别人的东西，那我就觉得这样我就是主人啊、我强奸了别人啊、他就是我的老婆，他是这么一等太子党这么一等心态，这种自以为是天下是他们的心态呢，在支撑了这个他后面的这个政治力量，所以使他感觉到他更有这个合法性和合理性来行使他的这个政治的这个行为，所以他。这个意义来讲呢，习近平不会像这个啊胡锦涛那样纯粹是一个啊政治经理人的一种行为。
但是周先生他的问题是，如果他的反腐打虎运动这个草草收场的话，他会不会成为胡锦涛第二？
我一直不太认为中共体制内有非常激烈的这个斗争啊，表面上看习近平很强势啊，这个实际上习近平也没有那么真正的下狠手，真正的下狠手要抓起来的人太多了啊，他还是轻轻的一点，问题是他的政治对手太弱了，其实大部分的这个中共的领导人都是一些软蛋啊，都是一些非常软弱的人，你这一点他就马上就瞎化了。所以大家现在的问题就是达成一等共识，哎呀算了算了，我们都听你习老大的 OK， 我们也不反弹了，我不认为他们有真正多大的反弹力量，因为他们并没有民意的支持，也没有道德力量在后面支持，他们在后面支持搞一些阴谋诡计啊，就是几个人凑在一起啊，这个大家啊说不要查了，如此而已，他们不会对习近平造成一个真正的具有毁灭性的这个反弹，我觉得现在看不出来啊，所以习近平应不着去啊，继续去真正做下去，我觉得党内没有真正的太你死我活的这个权力斗争，尤其像卜喜雷这样的人物是比较罕见的啊，就是有个性的比较强势的领导人是比较罕见的，大部分的人都是没有个性的，大部分人都被政治已经消磨掉了他们所有的勇气啊，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中国体制呢，大部分人都是非常软弱的人啊。那至于说的这个胳膊熊呢，现在的情况就是整体来讲反腐败进行不下去了，所以要找各种名目呢跟这些腐败分子呢洗脱这个罪名，说他生病了啦，说他疯了啦，或者是他做了检讨啦，或者他退出了一些财产啦，或者是十八大以后他不再跟党中央带头干啦啊，那错误和罪行都是已经犯的了，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这个胳膊熊呢软啊，着陆的可能性大，当然他现在也谈不上软着陆，因为他儿子都被抓了，儿媳妇都被抓了，他也已经做了检讨，也拉出了他很多的这个拉走了很多他的待遇啊，这个也在做这个检讨之中，但是是不是进行公开的审判啊，是不是进行严厉的法律追究，现在非常值得怀疑，因为啊，胳膊熊的问题要远远超过这个徐志浩的问题，他们虽然说啊，胳膊熊的提拔是跟王玉林有关系，跟郑小平有关系，但是真正重用他的是谁呢？啊，这不就是江泽民吗？如果他说啊，这个他根本没有拉到这个权力的话，江泽民那等于就根本就没有当军委主席嘛。因为真正的实质的军事指挥官，在江泽民时期啊，就是这个胳膊熊啊。那么胳膊熊在整个前军的腐败行为，他的这个权力要远远超过啊这个徐泽浩。如果徐泽浩的问题很严重啊，那么胳膊熊的问题很严重，那整个军委就垮掉了。 整个军委就是一个腐败的一个军委，那去填补。当然，事实上就是这样的，但是他们不敢这样做。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对戈巴型的处理也有可能呢，就是不像在追究这个徐才浩那么凝重啊。但是追究已经在进行中间。
好，谢谢和平。那么接着我们再来以很快的速度接听另外两位观众听众朋友电话。湖南的于先生，请简短。
你好啊，那个现在这个中央这个中国了，那个反腐，我们老百姓都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但就是现在周永康提过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很典型的，但是我们呢，现在又没有公开审判这个东西，里面我们猜不透那是什么。
是，
本来这个东西，你就是说，你就把那个别的东西，你就可以公开有效。你说国家的秘密，这个不能公开，你就不公开，对吧？老百姓我们看了也比较舒服一点。
好，谢谢湖南的于先生，明白您的意思。接下来一位是河北的张先生，你好。
你好，我也希望咱讨论问题不要喧宾夺主，是吧？周永康的问题，周永康的问题不要扯在别的上。第二呢，我同意张立凡先生，因为他的观点代表了大陆绝大多数人懂得司法的一种分析方法。这个之所以对这个周永康反映这个案件呢，就是中国要向走司法独立的路还很长，而且在中国的宣传中，这个正能量是对这种其中这种副作用，使这个案件出现了许多误导。希望那个中国向真正司法独立这个路，我想要走很长很长。谢谢你们。
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那么最后我想请张立凡先生，我来问问您，就是这个案子呢，刚才和平也讲的，就是说中共试图以各种理由，可能要尽量的淡化所谓的这个大老虎，像是令计划，好像前一阵放风说他是似乎精神失常疯掉了啊等等。那么是不是对郭伯雄对令计划呢，可能对他们的这个处置呢，大概要比周永康的这个处置更加弱化呢？就是连不公开的审判都不会有呢？那么还有呢，我想问你，就是说和平先生谈到在中共内部呢，他从来不认为有非常激烈的斗争。那么这么一讲的话呢，在中国未来呢，就是中共内部的这个矛盾冲击着他本身的统治呢，还是官民之间的矛盾冲击中共的统治呢？
第一，我觉得就是说，党内啊，这种派系斗争，特别是这一次啊，因为毕竟就是，我的理解啊，这个习近平先生呢，他还是想要摆脱老人政治，因为这个自毛时代结束以后。这个中国的政治一直处于一种老人们垂帘听政的状态，从这一点上来讲呢，就是说从摆脱老人政治这一点上来讲，我个人还是有一定的肯定，就是说啊，毕竟这个从我们现在不可能说是从生物学意义上来分析中共的高层事务，我们现在只能从病理学意义上来分析，就是他的存活期间他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他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这个对抗他们的这些毛病，那么他想摆脱这个可能是他作为一代掌权人他一定要做的事情。那么当然这个事情现在做到现在，他得罪的各方的这些神仙也得罪了不少，然后呢他又不能够有效的利用这个民间的力量来发声，他反而呢是钳制民间的力量来这个发声，结果呢造成就是他自己的一个困境。这个困境就是说，一个呢在高层在中层和基层都遭遇了这个非常大的阻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后面像这个令计划呀，这个郭伯雄这个会怎么样处理，我觉得很处理起来可能很困难。如果说那个你不可能完全虎头蛇尾，那起码现在比如说判了周永康这一点，他在这个开北戴河会议也好，开五中全会也好，他还是保住了这个打老虎运动的体面，而且呢也还是在继续的威慑对手。但是呢这种斗争可能不会结束，因为这个相互之间的伤害 已经非常严重了，恐怕未来还是一个就是你死我活的局面啊！你不打死老虎，老虎还会有机会吃掉你，或者把你给掀倒。
嗯，
那我想这个风险对于这个最高领导人来讲依然是存在的，特别是这个他最不放心的军队啊。那到底现在如果你不处理掉郭伯雄，会是什么样一种局面？所以现在如果打老虎运动半途而废，我认为对他的政治前途来讲是非常不利的。
嗯，
好。
所以现在看这个，当然官民矛盾其实也是他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个非常头痛的一件事情，就是既有内部的斗争，又有这个官民之间、政府和老百姓之间的这种矛盾。这种矛盾其实已经是造成了社会的撕裂，
嗯，
所以呢，一个是党内的撕裂，一个是这个党与人民之间的撕裂，这两个撕裂，我觉得，作为最高领导人，他确实使他面临相当大的困境。谢谢。
好的，时间的关系，捉老虎被判无期，留下哪些疑团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一个热点话题，李公主出局国电头是否预示政治麻烦，请继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Shuffle on, your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五月底，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和国家核电技术公司合并为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而被戏称为电力一姐的前国务院总理李鹏之女李小林却赫然不在领导层的名单之中。有媒体报道说，原任中电投副总经理的李小林被调往大唐电力集团任副总经理，而李小林事先并没有获得任何风声。一直被圈地涉保险交易传闻缠身的李公主出局核电巨无霸，是否意味着她在政治上将大难临头呢？时事大家谈继续请时评人士进行分析。
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一下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您怎么解读这个消息？李小林没有进入所谓的核电巨无霸的领导层，是不是意味着他可能面临政治上的麻烦？
目前来看呢，他说他调往大唐电力当副总，但是据说大唐电力又否认有这个事儿。那么当然这个爆料也是这个官方媒体爆料，说他很生气，说他回到办公室摔门等等等等。这个而且呢，这个网络上对这个消息一直就是在至少有整整一天的时间没有屏蔽，就任由网友自由讨论啊。这种情况呢也是比较少见的，我觉得这至少是给这个李氏家族一些难堪吧。因为实际上这个我们这位前总理啊，一个呢是他的能力不强，一个呢还有就是他在这个26年前的这个六四事件中他的这个形象比较差。那么这个还有呢就是三峡工程也带来了非常多的负面影响。所以呢现在来看，我觉得李小林本人其实就是我们也知道他的能力也不过如此，但是呢他比较高调啊。一个是他的这个 他的行头太高调了，一个呢是他的说话太高调了，所以呢也招致很多人的愤恨。这种愤恨不只是来自这个公众，而且也来自体制内。因为要知道，实际上这个有很多的红二代啊，在当年在六四是这个事件这个期间，他们也有很多人是同情民运的，这个同情学生，然后呢也反对军队镇压，最后呢他们自己的仕途也被断送了。这样的人其实我们知道的有好多位是这种情况。所以呢在太子党内部对于李鹏这个人其实也是有很多负面的情绪的。还有呢就是李家独占这个电力资源这么多年，那么说实在的，你们要肥也肥够了，那么你们也得让这个其他人来这个分这个到这个锅里来吃饭，不能总是你们一家占着。所以呢根据这个利益均沾的原则，我觉得呢让这个李小林挪挪位子，这个恐怕也是从体制内来讲这也有这样的要求。所以我想一方面的这个原因可能就造成这个事件的发生。但是呢究竟是不是说他交出了这个电力就会被免于追究，这点呢现在只是有传闻，但是呢并不知道具体是怎么情况。只是呢现在又爆出一个料，说他这个要去香港，被这个告知不能离境，然后又发了一通脾气等等等等。但是呢这些事情来看，就是并不能够确认最后就是李氏家族会是不是就此失势。我觉得现在下这个断言还为是过早。只不过呢他因为李鹏的重要性就是在于六四事件的评价上，中共现在还不能后退，那在不能后退的情况下就还要保住李鹏的这个形象。那将来会怎么样现在很难说。谢谢。
谢谢张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在美国纽约的和平先生，您的这个民进周刊上呢有一篇文章，就是标题就是李小林与中国的这个政治脉搏。那我想问您，通过这个李小林被平掉这个现象呢，您看到的它是体现怎样的这个中共的政治脉搏呢？
这当然是一个好的消息，不管在哪一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说只要对李鹏家族进行清理都是很多人高兴的。因为一个是26年以前的六四镇压大家记忆犹新，当时李鹏作为这个中共的这个总理啊，负有这个最重要的一个这个责任啊，他是主要的跳在前面跳梁小丑跳的最高的一个领导人。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如果能够清理清算这个李鹏家族，不管是谁的清算，那对很多人讲都是令人高兴的一个事情。第二个是李鹏家族的腐败啊，比这个其他现在中共家族的这个很多人的腐败要早很多啊。几十年以前，朱晓林作为大亚湾海电站北京办事处的主任啊，这么一个头衔，就开始了这个渗透在这个电力系统、中国能源系统的这个腐败行为啊。然后他的这个家族啊，李小勇啊的腐败在北京，一是是一个政治的风波，一是被打压下去了，很多人因此而这个失去这个金钱啊，那么这个一是在追究这个李小勇，但是这些要求追究他责任的人呢，一是被这个打压。那么李小鹏在他的这个儿子李小鹏在华农电力集团也是一个腐败一个腐败的一个体系。当然央视就是央企，没有一个集团不是腐败的，没有一个集团不是一个腐败的这个集团但是呢让这个中共的官员成为一个央视的这个老板，居然成为中共培养更高级官员的一个捷径有一些官员曾经就跟我讲过他们说找到了一个方式让这个官员不腐败。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们先让他当一当央企的这个老板，让他腐败告了让他腐败告了以后再去当这个书记当省长或者当部长这样的话他也不需要捞了所以很多的这个中共现在的这个官员高级的官员实际上是来自于央企。那么李小鹏在央企里面捞告了以后，他就居然成为了山西省的省长，甚至为的是成为以他子党新的一代代表人物的身份来进入这个政治局这么一等安排。 啊，那么李小玲呢，这个人就是一个用我们很粗俗的语言来讲，就是个285的女孩，对吧？啊，就是傻乎乎的啊，然后这个到处表演，到处这样这一个嚣张。那么在过去那个胡锦涛无能的时代啊，他无所谓。那么习近平现在他就成为了一个靶子，所以跟习近平在利益集团来讲，他们是一致的。所以在海南的时候，这个习近平还单独接近了这个李小玲，有一个他们两个人这个亲切无手的这么一个镜头啊。那么在利益集团来讲，在很多目标来讲是一致的，但是呢，他的过于的高调啊，过于的这个285，过于的傻乎乎这种行为呢，给了习近平难堪啊。那么现在如果现在对这个反腐败没有信心了，打老虎打不下去了，那李鹏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靶子，因为他第一他是个死老虎啊，他已经是一个几十年以前的这个政治的元老，他现在的政治影响力啊，其实非常低了，而且呢，六四的这个符号。对李鹏如果在这个时候打压下去，未必会对六四这个事情呢产生一个暴躁性的浩劫的心理影响，因为你是反腐败的名义，就像以前反腐败的名义抓了这个陈其彤对不对？陈其彤他是那么他也是一个六四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之一啊，主要的一个责任人之一，那么呢也没有打起六四的这个连锁反应，是因为李鹏这个家族跟六四是紧紧连在一起，但是现在以反腐败的名义去抓他去查他呢并不会对六四的产生一个根本性的一个负面影响，对于中共来讲，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抓这个李鹏家族来调查李鹏家族是一个比较对人情的一个事情，我们希望能够继续追查下去，不仅是追查这个李小玲，也要追求这个李小勇的这个司法责任啊，因为他一直藏在这个海外啊，偶尔再赶回去一下啊，在大部分时间都这个滞留在海外，还有一个是要阻断这个李小鹏的这个晋升的道路啊，就他在这个山西省当省长，本来原来想要当省委书记没登上去，现在要想调到另外一个省呢当省委书记啊，然后呢十九大的时候他有没有可能进政治局啊，至少在二十大的时候呢成为中共的一个主要领导人，这是他们政治上的一个计谋啊，一个计算。那么现在通过这个调动这个李小玲这个事情，看李小玲能跳得多高，如果他跳得多高啊，那么再对他的追查可能就会查得更严一点。那至于说他在机场是不是被阻挡回去的，这个从逻辑上来讲啊，从政治现实来讲是有一点蹊跷的，因为中共的官员达到一定的级别，他的出境都是要经过审批的啊，不仅是李小玲，其他人也是一样的。因为李小玲不是一个企业领导人，他是个中共官员，那么中共官员每一年出境几次，每一次经过一定程度上的这种审批，如果没有审批任何人出境都有可能会拦住啊，所以有没有发生这个事情我不知道。那么如果发生这个事情呢，就说明李小玲太傻了，因为如果他作为一个官员的话，他当然知道他能不能出境，所以跟他会不会被调查中间未必有必然的逻辑关系。
好，接下来我们利用几分钟的时间来接听一下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北京的张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就从以前报道中听到过呢，就是李小玲说呢，他所获得的是通过他的努力得到的，那么就让我们姑且认为努力走邪路也算是努力吧。然后呢想送给这个中共的王子和公主们一句话呢，就是一句老话，出来混迟早要还。谢谢。
好的，谢谢北京张先生。接下来是四川的彭先生。彭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我说啊，这个事情呢、中国的腐败昏迷心理敌人呢、关键四个字，专制统治。
彭先生，
这个没办法。他们这么说，老百姓这么听。
是。好的，谢谢四川的彭先生。张立凡先生，现在除了核电这个行业目前在进行领导层的改组以外，中国现在针对国企特别是央企的反腐据说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从您在北京的观察来看，目前有没有任何进展？针对国企央企的这种反腐是针对哪些人的？请您谈一谈。
现在我觉得一个呢，是因为这一届嘛是态度党这个当政，那么
我想可能原来的一些个被这个其他派系占据的这些个肥肉，这些个肥缺，可能需要有一个重新的调整。那么再有一点呢，现在就是从这个最高领导人的角度呢，他是实际上他是把央企当成是党产来看待的，所以呢，他要加强对这个央企的这个党的领导，这一点呢要强化。那么事实上，像比如像中石油这样的，这种巨无霸式的企业，实际上就是党的这个钱袋子。那这个从历史上就如此，而且，当年什么陈同海这样的，他们就是强调，我们就是共和国长子。那么这个我们就是这个中石油就是党的，那么这种观念啊，是实际上是他们固有的一种观念，包括那些个倒台的贪官，你看他们认罪的时候，他首先讲的，像那个铁道部长讲的，这个也是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损失。周永康这次认罪也是这个说法。就他们始终不认为就是自己违反的是国法，或者自己贪污损害的是国家和人民利益，但口头上也可能说，但最根本的一点，他们认为这些东西都是党的，是党的利益。所以我想呢，从这个从最高领导人的角度来讲呢，他也是未来可能会对央企国企做出这个比较重大的一些个调整，但是思路还是原来的，这个从毛时代一以贯之的一种思路，就是只是觉得可能这个改革开放以来，这个国企央企他们这个太，就是膨胀的太快，然后呢他们这个自成系统了，现在呢要把他们重新这个归纳到党的这个掌控之下。我觉得这个可能才是这次这个所谓对央企国企的这个调整真正的意图所在。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最后我想问和平先生，就是关于出逃的高岩，他跟李鹏家族有怎么样的干系？
高岩就是这个2002年嘛，当时是我参与报道的这个事情啊，就是高岩这个出逃的时候是国内电力公司的这个总裁，那么他一个是整个电力系统是李氏家族的系统，然后高岩和这个李小林呢还有同事和合资的这个关系，但是在这样一个高级官员，那么我们在红色通缉令看到他的名字了吗？没有啊。当然中共可能是向国际刑警组织要求通缉了这个高岩，但是在高岩的这个调查和处理从来就没有高调进行过，从来就没有像一个小小的杨秀芝啊，反而是一个温州市的小副市长啊，倒是大张旗鼓啊，一个小人物，他们反而是大张旗鼓列为第一名。那高野即是真正才是应该被通缉的第一名，因为他担任过这个几个省的重要的这个省委书记，也是当过原来省委书记，也是电力公司的这个总经理啊。然后他的涉及的金额也非常的巨大，当时我记得操作的那个股市下跌也非常严重。所以如果是这个在李鹏家族继续清查下去的话呢，那么在高宁的这个追查、这个通缉和也会这个进一步加强。
好的，好。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另外，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另外呢，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我们期待着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关注的热点话题是中国军委副主席访美，以及中国民族主义者是否进入西方政府，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了。